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早上好。好，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这个《佛法概论》的就是不管是解脱道或菩萨道都一定要一起共行的这个圣道，就是八字圣道。那很多人可能都有听过这个八圣道了啦，那我在开始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就是回顾一下我们那前两天所讲的这个缘起自性。今天要讲的主要是圣道自性。那不管是缘起或者是八圣道，在我们的佛法里面都是最根本的、最基础的啊。那所以我今天稍微前面呢，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那天讲的重点啊。大家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吗？为什么要作为佛教徒啊？我们为什么要学佛？求佛给我们智慧。那你呢？那你呢？对对，好。那学佛法，我想每个人的那个动机都不太一样啊。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是要跟大家说明，我们佛法很多人不是在讲因果嘛，对不对？我们学习佛法，就是因为我们认识因果，相信因果，所以我们才能够呢超越这个因果业报的这种束缚，那这个就是解脱。所以佛法有些古德说，佛法只谈两个字，就是谈因果呀。古德啊，中国古德有这样子说，他说整个佛法在谈什么？谈两个字，就是因果。因为我们的讲话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想法，全部都有因果啊。其实因果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它就是业力。就是我们造了这个身口意的行为，那它就是会形成一个力量啊，这个就叫因果。但是我们佛法很多人在说明的时候呢，在谈因果啊，往往都让我们觉得有点恐怖啊，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要来道场呢，我们来这个共修，我们要虔诚的心，如果我们没有恭敬心的话呢，那我们可能会遭受不好的因果，有没有啊？那这一种有点像是恐吓别人的啦啊。那这种因果在佛法来说，它是很浅的、很浅的这种说明。那佛法要讲的真正的因果呢，其实是要让我们认识它，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个的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其实是有因有缘的。我们现在会有这样子的生命呢，有这样子的智慧跟生活，其实是有因有缘的啊。那这一种因缘呢，在佛法来说就称为这个叫做杂染因果，有看到吗？这个第二行这个。那因为我们的这一个有情身心的这一个 业力啊，都是业果哈，都是我们自己造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种呢，叫做杂染事项，杂染因果。那这个杂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即使现在很快乐哈，但是这种快乐会不会过去啊？会不会？那即使我们很快乐，它会过去。那即使很痛苦，会不会过去？哎，很痛苦也会过去的哦，它不会一直一直痛苦的。所以不管我们是苦还是乐呢，它终究会生跟灭。那这个就叫做杂染。所以杂染哦，它不是肮脏的意思，它是不彻底，它不会永远保持不变，这个叫杂染。所以杂染就是凡是我们这个缘起的因果啊，它有生有灭，就是它不能够永恒自在。那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说我们过去所造过什么业力啊烦恼，然后今生才感的这样的身心的话，那我们就要知道说，那认识它过后呢，我们佛法有教导我们什么方法让我们出离这个杂染吗？有没有？有，就是最后这个叫做清净，清净的因果啊，清净的因果就是清净的因缘啊。那所以这个一跟二呢，就是我们上个前几天所讲的啊。杂染的话呢，就叫什么呢？缘起。那天我不是教大家默写那个图表，对不对？杂染的话就叫缘起，那清净的话呢，圣道。当然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前几天还有讲说，其实这两种法呢，在佛陀的正觉呢，它就是达摩，就是达玛。那我们在阿含经说缘起是什么呢？缘起就是此有故彼有，对不对？此生故彼生，就是我们有了无明烦恼造作种种的业力，所以我们有这个身心。那这个就叫做生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如果我不给他，比如说 一盏灯，如果我不给他油，他会不会灭去啊？会不会？会。这个就叫做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缘起呢，它就是有两个现象，就是生跟灭，所以说它是杂染的。所以一般我们讲杂染因果，它不是因为很肮脏的意思，它是因为它不能永恒如此，不管是什么有形无形，它都是生灭法，所以叫做杂染。那生起来的法，我想问大家，不管是人还是花，它长大了开花，它有了生，会不会灭啊？会不会死？会，迟早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在生的法当中，它本身就是有苦，有种种的苦，那有种种的业力跟烦恼，就是苦跟集。那灭呢，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如果我不给它这一些油的话，不给它灯芯，那这一盏灯它会灭去，那这个就是灭地，就是涅槃。但是呢，要得到这一种极灭啊，他要透过修道，透过修道，这个道呢就称为圣道，八字圣道，所以就是我们要修学八正道，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涅槃。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清净的因，能够得到清净的果。那这个苦跟集呢，就是杂染的因，杂染的果。那我们是从杂染的因而来的，这个就是上前几天我跟大家说的这个表啊。那所有的阿含经，所有的阿含经，佛所开示的都是苦集灭道，然后都是因果啊，就是因果跟因果。那这个是世间的啊，就是杂染的，这个是世间的。那这两个呢是出世间的，出世间的因果。所以佛法不管讲得多高深，它一定不离开 这个图表的内容的 啊。所以那个一行禅师啊，曾经在他的书说，他说虽然我讲了很多，因为他写了很多书嘛，对不对？我讲了很多法，写了很多书，其实写来写去呢，都是写四圣谛八正道。他就是换了不同的语词，那让我们觉得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佛学语词，那很容易接受。他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 AK， 我现在要喝的是这一杯，这杯叫做什么水 啊，大家知道吗？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水？只有妹子到这里面是什么水，因为是他装的嘛，所以我要考考你们，那里面是生水，是 生水、啊、就是煮那个西洋参的水。那一行禅师呢，他经常都用这种来当譬喻，他说比如说我们喝的这一杯生水，那这杯生水这个生它是就是从天掉下来的吗？不是。那我喝这杯水能够看得到苦集灭道吗？一行禅师说可以哦。他每次说法都是用这种譬喻的，他说这杯生水其实它是有因的，它是怎么呢？哎，有人去种这个西洋参，对不对？或者是它野生的因缘所生，那需要有人去摘吗？有人要煮吗？哎，所以我虽然是一口喝完一口就可以喝完了，但是这杯水啊，后面的因缘是很多很多的，所以看得到缘起的人，他就知道说，哎，我现在享受的这个果啊，是有因的。那这一种因，如果是好的果，我们会不会感恩啊？会不会感恩？会。如果没有这种因缘，我其实喝不到这杯水的，只可以开水，不可能是人参水，对不对？啊，那所以在清净的因缘当中，我们修学圣道的人，让我们远离这种苦集啊，这种圣道对我们来说，每时每刻我们在实践这个八正道呢，就好像我们享受好的这种因跟果，享受清净的因跟果。我做了这个正语，那我回馈回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讲正当的语言，真实的语言，那我回馈来的是什么？哎，别人对我的信任，对不对？别人对我的友善。所以这种就是我们如果有实践清净的因，就会得到清净的果。那所以我们在学佛法呢，就是如果我们每时每刻都知道这一种缘起的道理啊，我们只要获得一些启示或者是一些佛法的观念呢，让我们每天获得自在没有烦恼而越来越清净的话呢，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很多要感恩的因缘，对不对？如果没有这种善缘，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坐在这里听闻佛法的，对不对？啊，如果是家里老人家生病了，我们能来听课吗？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们小孩子生病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听课。所以我们具足这种因缘，其实是很多后面有很多因铸成的啊。所以慢慢我们这样子去思维呢，就不会只是想到自己啊，就会想到很多很多要感谢的因缘。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就是礼拜二的时候讲。好，那我们再来说明一下这个缘起法，在阿含经啊，在阿伽玛还是尼开亚呢，都有提到缘起，它有分成缘起跟缘生，对不对？第一个呢就是缘起，第二个就是缘生。缘起跟缘生有什么不同？一个是什么？理则啊，一个是事相，哪一个是理则？第一个，对不对啊？第二个呢，就是事相啊。那什么叫事相呢？就是我们能够亲眼看得到的，对不对？那如果更白话一点，就是什么叫做缘生呢？就是因缘所生出来的法，就叫做缘生法。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就叫缘生啊。 那缘起的话就是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它的一个理则，就是必然性。比如说有生必有死，大家同意吗？一定同意，对不对？那这个生是缘起法还是缘生法？这个生啊，这个生是缘生法，对，因为看得到啊， baby 出生啊。然后死看得到吗？也看得到，但是有生必有死，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变化，我们就看不到。这种理则，必然性的理则就叫做缘起法，就是我们只要一诞生，每时每刻都朝向死亡前进。虽然我们很快乐很安稳，但是这个结果终究会来到的，对不对？终究会来到的。那我们只是说学佛法有一个好处，就是当这个灭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啊，哦，这个过程我要感谢的因缘，赶快去感谢众生，感谢一切我们的善缘，那应该要修的善法要赶快修，哎，否则它灭的时候呢，败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能左右了，对不对？我们就不能控制。所以这个就是缘起跟缘生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这个理则，有生必有死啊。我们说这一种必然的理则呢，是肉眼看不到的，但是这一个东西呢，却是佛法最重要的，这种道理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有因必有果，这一种道理是最重要。所以我们看哦，在因果的事项中，它有必然的序列，就是它有它的 step by step， 它不会错乱的。比如说我们要喝一杯水，这个水是有什么因缘条件所组成的？水是什么因缘？ H2O， 对不对？它的组成呢，它不会错乱的，在这个缘起宇宙当中，任何的法的升起，它不会错乱的，它不会错乱，它是必然的。那这一种必然的理则呢，那如果我们能够悟得到这种理则，不管是什么事项发生，我们都能够因为这个理则而透视它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受到影响。在佛法来说，这个就称为法住止，法住止啊。那这一种因果的理则，请问大家，我们容易理解吗？持有故必有这种理则容易理解吗？好像还理解不是很难，对不对？有生必有死这种理则哈，但是哈，你看啊，这个是因为举一个例子嘛哈，一个 example， 所以大家很容易理解有生必有死。但是我把这个理则哈放到别的事项上哈，有时候我们就不觉得它必然是如此的，所以我们才会起烦恼吗？比如说我今天好好的哦，很有精神，对不对？那很快乐来上课，但是等一下中午 吃到那个妹煮的饭不清洁，肚子痛，哎呀，本来是今天心情很好的，哪里知道中午一吃了她的饭呢，就拼命拉肚子， 要回家去就医了。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起了烦恼，我们怪罪妹呢，就是在这里起了很多很多烦恼，越滚越大。那也许我们在这当中其实没有看到必然的理则，没有，因为它是它，我们会有这种果啊，其实是有因的。那这个因就是可能就是有很多 也有很多其他的因，所以我们会导致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如果我们有生必有灭的这种理则的智慧的话呢，我们只要寻求它的因啊，比如说哎，我们这个饭没有煮得很干净，那我们就怎么样呢？就哎，就去就医而已啊，就把这个不舒服的给它去掉，这样而已啊。我们不必在这个果当中一直去责怪啊，去造更不同的新的业力啊。所以我觉得佛法的这个法住智啊，这个法住就是缘起的意思，这个法住就是缘起。那他在佛法当中，他是第一个我们要获得的智慧。所以佛在杂含经说，先得法住智，才能够后得涅槃智。 我们要证的涅槃，如果没有缘起的智慧是不可能的。所以法住智就是要知道这个咯。所以缘起是什么？知道生灭，知道生灭。所以这一种理则哈，我们很多学佛的人大概都可以知道特定的名相的解释。OK， 我知道它的必然性，但是放在生活上哈，我们很多就用不上了。这个就是他这个智慧哈，这种理则的智慧，我们还没有真正通达，真正通达啊。比如说，有些我曾经听一个老师说，我们开车要开到呢车人合一，有没有？你有听过吗？车跟人合一哦，所以他开车呢就好像在玩那个玩具车一样，哦，车人合一。但是你知道吗？车人合一也会有意外的啦，因为本来就是现象缘起事相的东西。为什么呢？即使我们的功夫再好，车子它的零件也有摔坏的时候，对不对？你也不晓得哪个零件那个时刻它刚好会变坏，所以即使你的功夫再好，车人合一，它还是会有事故发生，还可能。所以我们如果说在这个缘起的事项当中，我们没有办法透视到这种理则，其实我们的智慧还是相当有限的，我们相当有限。所以我们后面看八正道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越深刻理解八正道的人，他越懂得净化自心，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啊，就是我们精进于八正道的人一定是很用功在净化自心，啊，就是净化自己的烦恼。但是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八正道里头他还教导我们净化了自心，我们还要自他都清净啊。比如说他说我们住在这个家里，那这个家里如果是说我本身啊，学佛过后呢，我的奉献的心很好啊，所以什么都由我来做。但是其他的家庭成员没有学佛，他们觉得说这个就是你妈妈的责任啊，这个女人的责任，对不对哈？男人不做的，这个女人的责任。那这样的话呢，我想问大家，这一个家里对于奉献这一种观念，大家能够有共识吗？就没有了，不平等，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观念，其实我们没有觉察到的话呢，其实真正我们说奉献啊，哈，那奉献了一段时间会疲劳的，我你知道吗？洗碗也会洗到疲劳的啦啊。那我们精神那个老菩萨以前他在寺庙里面是打工的，就是做厨房，洗碗洗到那个全部都溃指甲，很严重，哎，所以现在做了10年，那现在我们每天都就是要买那个手套给他，他才可以 洗他自己的碗盘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自己能够很好，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跟自他人际关系相处得很好的话，在八正道来说这个不圆满的。所以八正道它是 两个都要兼顾，一个就是净化内心，净化内心就是修正念正定嘛，对不对？那我们要跟自他在家人或者是跟我们的朋友相处和乐，要靠什么？正语正业正命，这个是跟别人相处的。所以应顺导师在他的书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我把屋子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个就证明我很卫生吗？就可以代表我很卫生吗？不一定，因为房子外面你不打扫啊，你知道吗？外面还是很多细菌会跑到房子来啊，对不对？你也 不能够真正达到卫生。那如果是我把我的家里，哦，里里外外打扫得很清洁，没有细菌，这个就代表我一定很安乐吗？不一定。为什么？因为邻居不干净啊，你知道吗？因为邻居不干净啊，他垃圾乱丢啊。所以在八正道里头，他说除了我们本身能够照顾得很好，还要自他，就是我们还要关心没有学佛的朋友们，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在 正当的语言行为啊，这种正命当中互相影响都导向正的，那慢慢这样一个社区一个社会大家都有八正道的话，这种才是真正的安乐嘛，对不对？睡觉不用锁门，对不对？不用 alarm 的，那这种才是真正的快乐嘛。所以真正的八正道其实它不是那么浅显的，以为说 OK 我们有了正见，我们自己好好用功修十年处 就好了，解脱就好。其实你看佛陀时代的阿罗汉，如果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话，他们不必去带领那么多僧众的。你看舍利弗、目犍连，他们都是僧团的养母跟那个僧母嘛，对不对？就是他会照顾新人。那富柔那呢，他跑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弘扬佛法。所以你看佛陀时代的阿罗汉呢，他们绝对不会只有照顾自己的，绝对不可能。只是说他们的奉献呢没有菩萨这么伟大，是因为他们只要一入涅槃过后呢，他们就不再来了。有限的生命他们做到尽头为止，但是他们的那种生命啊也是完全是无我的啊。所以这一种是我们很肯定而且要学习的。好，那我们再来看那这个图表，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有看过啦哈。这一种就是我们谈原生法，在阿含经主要就是十二缘起。那这十二缘起呢，可以分成过去式的、过去式、现在还有未来啊。那这个就是在谈因果，所以我们的缘起生命呢，就是谈十二缘起，那都是有因果因果哈。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大家抄不到不要紧张哈，我待会这个 PowerPoint 会给你们的啊。你们先听啊，听清楚啊。好。那这个十二因缘呢，其实它是一个像一个时钟啊，一个时钟，它是不断的啊，那在旋转的啊。那我们的生命呢是哪一个？我们的有情身心是哪一个？苦，对不对？哎，那我们有了这个受苦当中，会不会造新的业啊？会不会？会，因为不甘愿嘛，对不对？有些人一出生就咬着金钥匙出生啊，什么苦都不用吃。但是即使他再安乐再安稳，他会不会也是有灭的一天啊？一样的啦。所以佛法说我们要在四相上比啊，是比不完的。这个宇宙是不可能公平的啦，在四相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是在理则上呢，有生必有死，公平吗？公平的。所以站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谈平等的。佛法不是玄妙的道理，它是站在理则上来谈啊。那这个就是惑业苦、okay、那一般我们在成佛之道看到的定义呢，惑业苦主要就是这三个啊。惑呢就是烦恼，那最重要的就是贪嗔痴。所以我礼拜二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贪嗔痴这三个啊，它能够引发我们所有的不善法，对不对？因为它是根，它是根啊。你让它越长得越大，这棵树啊长得越多树枝，那怎么样呢？就是祸患呢就越大啊。那如果这个根，我们如果把这三个根啊，也许大家说哦，这三条根不容易拔除，对不对？那我想问大家，你们知道这三条根，以我们现在的能力，先拔哪一根？你们觉得呢？薛里，你要拔哪一根？撑 Patrick 一样啊、哦、Emily 呢？ 你想也是撑。 OK， 好，那我们来调查一下，想贪的请举手。哦，也不少耶、哦、想撑的请举手。哎，差不多啊。吃的呢，你们是 有些人举两三次，对不对？三个都举手嘛。在我们人与人相处当中，欲界、哦、最强烈的是嗔啊，因为上二界没有嗔的嘛，对不对？上二界色界无色界是没有嗔心的，因为他们在禅定的果报当中， 他们不是断哦，他们是不会升起，没有那个因缘。那但是欲界呢，就是它的嗔呢是非常的明显的啊，所以有很多修行方法，它是从嗔开始着手去拔出。当然，其实如果按照佛法最究竟的定义来看的话，其实痴是最严重的，因为我们愚痴才会贪，愚痴才会嗔。这样，那愚痴是什么？就是无明啊，就是无明。所以有些人说啊，我曾经我在我们精舍那个老菩萨哈，他很喜欢念佛，他很喜欢念佛。他只要以前他认识的朋友有佛妻呢，他就一定跟我们请假，他要去打佛妻。那我们当然是很好啊，鼓励他去打佛妻，对不对？哎，后来我观察哈，他平常在我们精舍呢，因为我们精舍其实也是出家众啊，但是他好像比较很多工作要忙哈，他没有办法很专心，而且他觉得好像在那外面的道场好像比较可以摄心。后来我观察、哦、原来有原因的啦，有原因，就是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会比较专注，你们有发现吗？就像你们在房间打坐跟在这里打坐哪里有效？当然这里啊，别人的地方，对不对？因为我们战战兢兢，我们身边哎，好像有人在寻香啊，好的等等的，那这一种陌生的地方我们比较可以用功。所以我们经常啊，在家人不容易用功也是这样，我们看到自己的家，那就会有很多这一种烦恼就跟随的就会随境升起。但是如果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它就有这种自悦的效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就是慢慢要调整到呢，这个家其实也是假的家，这样子才能够让自己的精进不断啊。否则的话呢，因为我们在家人，不要说在家人，我们出家人有时会这样哦，我们如果在外面弘法很累很累哦，一回到自己的精舍哈，就觉得哦可以大休息一下这种其实也是一个放松的那一种，你的那一种愚痴嘛，很维系的愚痴。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如果没有觉察这种愚痴啊，它不断的会让我们累积很多业力啊。那我也有看有很多学佛的人，我自己观察的啦哈，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人，有时候如果不知道这个惑业苦的这一种厉害的话呢，那我们还固执自己的见解啊，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超越这个是杂染的因果。我觉得很多人哈很固执呢，他固执哈不会让师父知道的，他里面非常的坚持自己的见解，真的啊。他虽然是啊、哦、师父讲课他一直在拼命点头，但是其实不觉得他认同了，你知道吗？对啊，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要请你上来，比如说分享啊，那当然有些人他就很多心得分享，有些人他不太愿意分享，那可能他就有他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人，你看为什么藏传他会把上师善知识清净善知识当成是一宝嘛，对不对？其实在他那个历史的角度来说，他那个时代呢是需要的，因为老师，我们跟着一个好的老师学习，真的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否则的话呢，其实我们师父讲十句，我们真正纳受的呢可能只有一句，对，九句放在 pocket 放在书本啊，那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烦恼的啊。所以这个惑业跟苦啊，其实是我们缘起思想讲不完的这种故事啊。所以我们这里就带过，因为我们重点是八正道呢哈，哎，还很多哎，天哪，怎么办？那这个就是十二缘起啊，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就是那个持有故彼有的必然理则，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画很清楚给大家看啊，无明原形，无明呢它可以是持有啊，故彼有嘛啊，就是因跟果。 那有了行，就是有了种种的业力啊，哈，掺杂了烦恼，所以他又有什么呢？持有又比有，有没有？所以他又会感召那个事，投生事啊等等。所以他这个无名行事呢，他之间有非常多的这一种此故彼的必然理则啊。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无名切断，他后面的跟着就会断了，这样啊。所以我们在认识缘起法的这种相依性跟必然性呢，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表达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圣道之性。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重点是这个啊。圣道之性呢，圣道就是八圣道呢，在阿含经称为古仙人道。这个古仙人道，古仙人就是圣人的意思，古圣人啊，就是历来的圣人所行的道。那这里大家注意哈，这一段话它很特殊的，导师说，他说古仙人道呢，它不只是一条实践的道路，它还是实践的理性。什么意思啊？它不只是 一条实践的道路，而且它还是一条，还是一个呢实践的理性。怎么解释？对，那个理性其实就是理则啦，理性就是理则啊，就是我们如果有行八正道，一定证出果，一定成为圣人，它是一定的哦，没有说不确定的，它是一定，所以叫做理性。那缘起也是这样嘛，我们有了持有故彼有嘛，我们说持有有了无明，会不会一定有行？会不会？有了无名会不会一定有行？一定的啦，对不对？是肯定的，你们要肯定你们不能不确定要肯定。那这个八正道也是这样，我们如果有了正见，它后面就会有正思维，这个也是一定的，它不会说有了正见不会有正思维，那个是错误的，那个是错误的啊。它这个因果它是必定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行八正道，它是一定能得解脱。所以你看最后一句哈，导师说解脱所必经的正轨，不管是谁贫富贵贱，只要我们行八正道都能得到解脱。所以这个出世间的因果，它的必然性呢，如果我们能够领悟它，它也是一种法住智。所以它不是只有了解缘起法是法住智，他了解这个圣道之性也是可以得法住智的。所以你看在阿含经不是须跋陀罗，佛有跟他讲四念处吗？没有。佛有跟他讲那个五根五力吗？没有。佛跟他讲什么？八正道，就是这一部经须跋陀罗、哦、佛最后一个弟子，佛陀跟他说得八正道的人一定有出沙门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门果，除此以外没有沙门果，就是没有圣人。那这一种必然的理性呢，佛陀跟须跋陀罗讲的时候呢，他见到这一种必然的清净因果的理性，他就得什么法眼镜呢？他是得法眼镜的。所以不是只有观察缘起能得法住智，观察这个八支圣道也能得法住智的，也能得法住智。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当中，有时候我觉得导师的书啊，应顺导师的书，它很特殊。如果我们详细的去看的话，它教导我们很多事项上的理则。这种理则呢，你看哦，我们往下看，就是这个图表而已。这个图表呢，就是其实跟前两天我给大家的那个图表是一样的，但是它是出现在两本不同的书。这个图表是以佛法研究佛法那一本书，那一天我教大家默写那个表呢，是佛法概论，其实是一样的，表达不同，但是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是阿含经 佛说法最重要的内容啊。好，我们再来看，慢慢要进入八支圣道了啊。那 我们八正道又称为中道行，对不对？中道行。那这个中道行不是说你不偏左偏右叫做中道啊，不是。中道就是八正道，中道就是八正道啊。所以那德行，我们中道的德行，它有分人间的，还有深入的跟广化的啊，深化跟广化的。那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往下看哈，就知道。这个在佛法概论的第十三章啊，佛法概论的第十三章。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佛法它不只是人类的，就是一切有情，那佛法都是要关心的。不过佛在人间，那到底是以人为救护者啊，就是主要的救护者。那所以如果我们关怀就是友情哈，如果忽略了人啊，去专门谈放生啊，鱼啊乌龟啊，那反而对于这些人间的苦难不闻不问呢，这个其实是违反佛法的精神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我们很多人哈，他爱护宠物啊，比爱护人还用心呢，对不对？要穿冬天要给猫猫穿衣服啦，对不对啊？还要洗澡啦，什么？啊，对于自己的家人呢，就是那这个你自己去吃吧。啊，对我们的宠物呢，就非常的爱护啊。那这个其实，在佛法来说，我们是要以人为本的，不可以忽略我们家人啊，我们关心的人啊，不要本末倒置啊。好，再来。中道行，其实佛法讲的中道行，它不是离开我们人的正行的，它是我们人类正行的深化还有广化。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深化。那人间的道德就是正人君子，就是像我们讲的人间正行，人间正行就是人类的道德。但是我们要在这些基础上要深化它，在佛法来说就是修定跟修慧，这个就是深化它的那一种德道德啊德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想问大家，正人君子他也说慎独嘛，大家有听过吗？慎独啊，慎独就是我们一个人在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慎独，我们要就是要知行合一，不要说在别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像正人君子，关在房间呢像人面兽心。那这个就不是那个慎独。慎独的意思就是我们人前人后都一致，对不对啊？那这个叫慎独。但是佛法说，真正的我们独处的时候啊，我们跟我们内心相处的时候呢，很多维系的烦恼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没有办法控制习气哈。那要透过修学禅定跟智慧，它可以深化啊。它不只是慎独而已，它还要深化它。就是只要我们念头起来，或者是我们透过戒定慧的修学哈约束，那我们可以把很多习气纠正过来的。那比如说，我想问大家，如果说我们早上哈，早上八九点，如果说我们在家里没事，有时或者我们上班很晚才起来，那我们就会度孤嘛，对不对？会爱困。那我想问大家，如果是早上八九点，我们如果是想要爱困的话，你要怎么对治啊？咖啡，对不对？耶、yeah, ，咖啡最好的，因为我也是喝咖啡的。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提升，对不对？那但是佛法讲的这种定慧的熏习呢，它不是靠这种物质的啦。这种物质它是有帮忙，但是它真正的所谓深化，就是以前呢、啊，这个开照长老哈，我师兄他跟我讲，他说以前他们在禅修的时候呢，在深山禅修的时候，他说，我们平常啊，一天通常我们都说做早晚课就好，对不对？早上起床或者睡觉做一点早晚课，打坐也好，做什么都好，那能够净化内心。但是他说，真正我们要让自己更加进步呢，要在一天当中我们最容易 昏沉的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打坐，你就可以测试自己有没有进步。因为我们通常都是避开那个爱困的时间，对不对？爱困就让他去睡个饱嘛，对不对？这个是不会进步的啦。那 我师兄跟我讲说，如果你知道你比如说早上九点你会爱困，哎，学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呢跟我们的烦恼 去跟他抵抗，或者是说跟他慢慢的相处。那如果是我们在那个时刻呢也能够修学业处呢，让自己也慢慢把这一种吊诡啊哈昏沉的心能够超越的话呢，那以后我们在每一个时刻呢都能够运用自如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跟我师兄他们相处，其实我们都很开心。那但是呢我们也都在谈法义的啦，都是在谈法义。所以我们谈德行，这个中道德行的深化呢，就是透过修定跟修慧啊。好，我们再往下看。那懂得修定修慧呢，就是自心清净，对不对？自心清净。那如果说自心清净，那还不见得我们能够真正的自在快乐啊。所以呢还要怎么样呢？自他，我们要从这个自他关系啊，就是跟别人相处的关系当中，要有这一种看清楚自己习气啊烦恼，那才能够跟众生和乐相处。那这一种才叫做什么呢？我们修行者的内心清净，然后达到什么人生或者是友情也能够清净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做好的话，我们要求别人有时候其实是蛮残忍的，对不对啊？那有些人那会讨价还价，说为什么他不做，为什么要我做，对不对？那这个就不是我们学佛人的本色了，因为他没有学佛他愚痴，我们难道跟他愚痴咩，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警惕的。好，再来，那如果把这个德行呢，除了自他人际关系以外呢，这个就比较大圣的啦，这个就比较大圣的，就是刚刚那一句话呢，心，最后这句话，心静众生静，这个是阿含经的，杂阿含经，杂阿含经讲。但是这一句呢，心净国土净呢，是维摩诘经讲的，是大圣经，阿含经没有，阿含经没有。那但是导师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人类的德行，它是从自他一直到扩展到这个气世间，连这个无情物啊都充满生意啊，所以我们不只是人类的安乐，然后一切的世间都在优美而有次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和谐。这个就是大圣所讲的心净国土净，就是有净土的观念。那我最近在台湾这半年来，我有一个感想，因为我们每次介绍导师的人间佛教都会讲到说生生世世要来这个人间修行啊，对不对？很多人都说你还敢来哦你不怕恐怖攻击吗？那但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真的发愿在这个五浊恶世的，他不要到别的世界，他要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愿意在这里，所以他发愿在五浊恶世成佛。那我就突然有一个感想说，我们很多人都学习阿弥陀佛，或者到别的净土，比如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有些人我觉得没有学得很好，没有学得很好的问题是怎么样呢？就是他是讨厌这个地方，希望赶快去那个地方啊，到极乐净土，好像要逃避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在厌离的时候呢，厌离其实不是讨厌耶，厌离是看到他的未患离，对不对？哎，看到他的过患，所以我要远离，但是不是讨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修净土的人，我们讨厌这个人间，其实我们是讨厌谁的净土啊？我们是讨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呢。所以我觉得说我们要讲厌离人间，不是讨厌人间，否则我们虽然是很精进的念佛，但是一直在毁谤这个人间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是造很多口业的。这个其实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是我们业力太重，我们看不到它像净土，对不对？大智度论也是有讲嘛， 那个阿修罗不是，他说他看到的五浊恶世是清净的、啊、我们业力的关系才看到这么脏啊，对不对？一直都没有下雨，草都死光了。但是在那个天人来看呢，他这个是清净的净土，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选择到别的地方修行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是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有正见来修净土那才对啊，不要自赞毁他，这个我觉得都是没有正见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